又是梅雨季节，虽然还是不习惯这种潮湿的天气，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更多时间到这里来聆听历代祖师大德的教诲。慧理大师曾说，这里是仙灵隐居的地方。我原先还不太理解，觉得这里香客太多，不如老家那边的寺庙清净，但现在慢慢有些明白了。
是恒可，河北邯郸人，17岁出家，3年前来到灵隐寺。由于有在佛学院学习的经历，又懂得一些照相、摄像技术，因此他被安排在课堂，负责寺庙日常的宣传工作。每年这段时间，灵隐寺的香客和游人相对要少一些，寺院的僧人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清静修行，而是恒可也可以一步步走进灵隐寺的历史，去亲近这座千年古刹，去理解这片江南净土。灵隐寺位于浙江杭州西谷西北面北高峰山路，创建于东晋，是杭州现存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。早在南宋建都杭州的临安府时期，有人评定江南禅寺五山十刹，灵隐寺就位列前茅。这里每天游人如织，香客如云，而灵隐寺山门前的这座暗山，又是来此观光朝拜的人们不得不流连驻足的地方，以至于坊间传言，来杭州必游西湖，游西湖必至灵隐，到灵隐则不能不看灵鹫峰，因为这片香火传续了1600多年的东南佛国，最初的缘起就是灵鹫峰。而这座并不伟岸挺拔的山峰，据说还是从遥远的印度飞来的。据宋代的《武陵山志》记载，公元326年，东晋咸和元年，一位古印度僧人来到杭州。当他走到西湖西面的武陵山时，不禁指着一座小山惊叹说，这是我们天竺灵鹫山的一座小岭啊，不知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了。又说，佛祖在世的时候，这座小岭是仙灵们隐居的地方，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。这位古印度僧人名叫慧理，史称天竺僧，而慧理所说的这座仙灵所隐的小山，就是今天灵隐寺的暗山灵鹫峰，又叫飞来峰。在佛经中，灵鹫山是佛祖晚年经常聚徒修行讲经说法的一处圣地。 在今天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。这座黑油油并无繁密树林的山峰，高不过数百米，却怪石嶙峋。除了被五座小山峰簇拥着外，四周均为一马平川，因此显得格外挺拔奇特。它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著《西游记》中经常提到的西天灵山灵鹫山。关于灵鹫峰的飞来，明末清初的灵隐寺祖师聚德禅师曾经这样说：世尊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末后向灵山会州百万众前，拈花竹蕾引光尊者一笑相传。大法东来，则此山欲来震旦一带。如此看来，这飞来峰的飞来还真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此即西天，西天即此，也许这正是直指西天的由来。在飞来峰青林洞洞口，这块表面光滑如镜的山岩名叫燕座岩，又叫李公岩。相传当年慧理大师发现飞来峰后便留了下来，常常在此燕座修行。不久之后，慧理大师在飞来峰边的武陵水沿岸一连建起了5座寺院，其中一座命名灵隐，就是表示这里是仙灵隐居之所。灵隐寺门前这条由山泉河流而成的涧水，就是古时所称的武陵水，是西湖的源头之一。涧边这座6角7层石塔名李公塔，是后人为纪念灵隐祖师慧理而修建的。据记载，慧理大师自5座寺庙建成后就隐入深山，终生未曾离开武陵。今天李公塔与其身后的飞来峰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但李公当年所建的5座寺庙大多或废或更，唯存灵隐一寺守候在这个仙灵隐居的地方，屡毁屡建，至今已经1600多年。根据有关专家的推测，草创阶段的灵隐寺很可能只是初具规模而已。在现存的史料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 弘传佛法的时间本来就比北方稍晚。东晋时期的佛学中心在庐山，到南朝时，虽然历代帝王大多崇佛，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描绘的自然是佛法在作为帝都的南京及其周边的繁盛。在当时仅为一个县制的杭州，灵隐寺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，随着此时国运的隆昌，中国佛教进入全面鼎盛时期，灵隐寺的香火终于日渐兴旺起来。山下西湖边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茶园，在这广袤的茶园间行走，心也随之安静下来。茶文化是杭州城市的一个特色，尤其是西湖龙井早已是享誉海内外的茶中精品。武陵山上的僧人们也跟当地的居民一样精于茶道，自古以来以香茶礼佛，以饮茶参禅，是这里的一个传统。其实早在唐代，灵隐寺就与中国茶文化结下了一段特殊的姻缘。公元8世纪末，茶圣陆羽来到灵隐寺，据说他曾在这里寓居3年，不仅写成了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《茶经》，而且留下《灵隐寺记》，记录了唐代灵隐寺的风貌。谢亭魁然，圆松多寿，秀角画拱，霞韵于九霄，藻井丹营，华垂于四照，修廊重复，浅奔浅玉之泉，飞阁檐小，下映垂珠之树，风夺触君天之月，花满搜陆海之阵。仅仅几十年后，发生于唐末的会昌法难席卷全国，一时间灵隐寺的殿宇被毁，僧侣离散，温暖祥和的佛教圣景顿时成为一片废墟。
这是寺里最后一块还没有修整的院落，历史上破败时候的灵隐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灵隐寺志上说，这座寺庙曾经14次被毁坏，却又14次重建起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古城杭州，山水秀丽，人文荟萃， 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。事实上，作为江南文化中心之一的杭州，真正的大发展迟至唐朝。幸运的是，在唐灭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，这座江南名城却一直得以避免战祸之苦，运河所带来的繁华也因此延续下来。钱镠，这位五代吴越国的开国君主，以及他的继位者们，自定都杭州起的近百年中，始终推行善事中原、保境安民的国策。待大宋建国，他们又不是刀兵，纳土归宋，为后世杭州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，他们大兴佛教，以教化臣民。当时，在其境内的佛寺竟达130多座。今天，杭州著名的雷锋、宝柱、六合三塔，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。公元960年，经过重建的灵隐寺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僧人，他就是应吴越国王钱弘处延请前来主持这座古刹的永明延寿禅师。今天灵隐寺大雄宝殿前的露台边，这两座高约12米的8面9层楼阁式石塔，就是这一年建成的。据记载，这一时期的灵隐寺名灵隐新寺，有9楼、18阁、72殿堂，僧房1300间，僧众多达3000余人，香火极盛。永明延寿禅师因此被尊为灵隐寺的中兴之祖。在西湖净慈寺旁的永明塔院，至今供奉着永明延寿禅师的舍利塔。大师于公元975年作画，吴越国王赐号智觉禅师，世人称其为弥陀下生，被己尊崇。大师以禅宗、法眼宗三祖撰写佛学巨著《宗净录》，首倡禅净河流，万法归宗，故又被后人尊为净土宗六祖。大师之后，随着南宋定都杭州，中国南方禅风日盛，而灵隐寺也走进了寺院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期，从此成为一处禅宗专修道场。然而，元明两代又是灵隐寺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。寺庙先是毁于战祸，后又数次经历火灾、雷火洗礼。及至清初，这里已是一派苔寥险壁的破败境况。公元1649年，清顺治6年，明僧聚德禅师住持灵隐寺。他多方募资，历尽辛苦， 用了18年时间，耗银达100000两，终于使灵隐寺法席一新，建制甚盛，宝相庄严。后人感叹聚德禅师修复灵隐，名为重新，石统开创。经修复的灵隐寺规模之大，有7殿、12堂、4阁、3楼、3轩，一时香火冠绝东南。
聚德祖师曾说，夫所谓道场者，上以庄严尊相，敬礼三宝，使人得以瞻仰；下以建垂纳子，传佛祖徽命；外以接待斩官居士，内以安置诸执事，一应僧众寮屋，缺一不可。刚看到这段历史时，我禁不住想，真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聚德祖师，今天的灵隐寺会是什么样的。但现在想来，佛祖灭度2000多年，世事变幻，他所说的佛法却凭借种种因缘流传下来，至今还在利益我们这些世门佛子。所以灵隐寺的因缘实在也不是简单的事啊。
聚德禅师的这次重修，基本奠定了灵隐寺今天的格局。今天的灵隐寺以中国佛寺典型的伽蓝7堂规制构建而成，在寺庙的中轴线上，由南至北依次分列着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药师殿、法堂和华严殿等5重殿宇。天王殿内，弥勒菩萨背后的这尊韦陀像高2.5米，是用整段香樟木雕刻而成，为南宋初期遗物，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，是灵隐寺中现存最古老的一尊佛像。这座大雄宝殿是清代所建的仿唐建筑，它采用古代建筑单层3重歇山顶的传统手法，加上高高翘起的飞檐一角，使庞大的屋顶显得轻盈活泼。殿高33.6米，面宽7间，净宽4间，在国内其他佛教寺院中并不多见。供于大殿内的这尊释迦牟尼佛像，是以唐代禅宗著名雕像为蓝本，用24块香樟木组合而成。佛像造型体态丰满，慈祥和蔼，妙相庄严，像高24.8米，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香樟木雕佛教坐像。释迦牟尼佛像后壁是一组大型雕塑，高20余米，全部用粘土塑成，不掺一点水泥。群雕以童子拜观音为主体，共有大小塑像150尊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观音菩萨左侧一尊双手合十、身穿红肚兜的童子，便是善财， 另外一侧则是龙女。民间所常说的金童玉女，指的就是他们两位。寺庙的第三重殿是药师殿。据药师经记载，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，又称为大医王佛，因为他能使众生离苦得乐，解除病痛和灾害，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消灾延寿药师佛。华严殿是灵隐寺最高也是最后一重大殿，殿内供奉的华严三圣线条优美，雕工精致，据说三尊佛像是用同一根巨大的楠木雕刻而成，倍极珍贵。
1600多年来，灵隐寺一直于飞来峰下这片武陵山水休戚与共，生息相通。今天从杭州市中心坐车到灵隐寺只需要半小时。如果说是杭州城市的发展给灵隐寺带来了香火的再一次繁盛，那么灵隐寺的存在则始终是杭州文化性格中最原本的一层底色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有那么多关于杭州和灵隐寺的历史掌故及文坛佳话被记录下来，代代相传。